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九节讲什么？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叫你们怎么样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他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教会里面没有圣职人员跟平信徒之分，你们听懂没有？这是牧师讲的话哈。很多牧师比较喜欢有分，我是喜欢不分的。每一个人都是被神所选召的，我的服事是个牧师，是因为我的恩赐跟你们不太一样。我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我为什么当牧师？我当牧师不是因为走投无路了，也神也没有把我所有的门都关了。其实我正为全时间的牧师，刚好那一年我拿了纽泽西州长的给送我一个专业成就奖，叫做 Professional Achievement。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给我，我还搞不太清楚，但奖我是拿的，照片也照了哈，师母跟我去拿领的奖。我回来在想一件事情，上帝为什么给我这个呢？我后来明白，我知道答案，我不愿意承认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因为我已经做了七年的牧师，不肯放下职业，一直代职侍奉。我在普林斯顿教会1994年就做他们牧师，我就不拿他们的钱，我就做了牧师，做了七年。因为我觉得牧师是一种很不好的职业，靠教会吃饭，你知道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就很不喜欢。所以我想，我既然服侍主，我可以这样服侍主，我可以带着送，我可以奉献。可是教会那时候，普林斯顿华人基督教会借了一个，我们叫做什么 Choir College， 一个音乐学院的表演厅在聚会。人数我1994年1月2号我去牧会的时候，那个单子我大概留着。主日崇拜人数87个人，我心里想，我的主日学班都比你大。啊，真的，因为那时候我服侍那个教会已经1000个人了。那个我服侍那个教会1000个人，我在14年前在他们那里服侍的时候，他们就120个人。所以我想我又从头来一次了，所以我那时候并不觉得。可是在七年当中我服侍神的里面，教会一直增长，到了公元2000年，其实人也慢慢老了哈，慢慢就那时候大概快要40几岁50岁了吧啊。所以我就开始在想一件事情，到底我要不要下去。结果就在这当中呢，上帝就给我一个州长奖。我在想这个目的是什么，后来我想明白一件事情，神说我要是没有残疾的公牛，你听得懂吗？没有残疾的公牛，你献祭的时候是没有残疾的公牛，你在个事业尖端的当中，你起来服侍神，你不要说神把我们路都关了，什么都没有，事情找不到，什么都没有了，主啊你要我，你把我逼到墙角，所以我只好服侍你。我觉得这样子你最好就不要服侍，你明白我意思吗？上帝不是要那些破铜烂铁，我们老是把破铜烂铁给神，上帝要的是 the best of the best。 我不是讲说我比别人好，你要听清楚这个话，而是说在我的所有的人生的经验当中，我当过教授，我当过政府的官员，可是那时候是我的高峰了。我觉得只要这时候我不出来，等我70到80出来的时候，我就不是一个真正服侍神的人。你敢放得下，你才服侍得了。弟兄姊妹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若是神都把你们都关了，你路也没得走了，上帝什么没有，只有那个教会要我，我只好去了哈。你怎么？所以我在七年当中服侍上帝，我跟教会讲好，我不拿你的钱。你们的教会一个礼拜奉献1000多块钱，养那个英文堂那个年轻牧师都养不了，你还养我嘞？我就跟他们讲这些话，他们也很高兴啊，哈。他们也很高兴，然后大家就后来他们看看也不太行了，看我做那么多，后来教会就给我怎么样？他说不管了，我们一个月就给你1000块钱，还是？多少钱？随便你怎么花，我不管。你开车要钱，你探访要钱，什么都要钱，你不能老是那里出钱。我说你给我就奉献嘛。所以我们在这坚持了七年时间，到第七年以后，上帝再次给我呼召。我说上帝，我不敢，教会都是很难服侍的。你看你当长老多好，当牧师多难，有没有？所以教会老换牧师，有没有？ 你们不懂我的意思哈。我在一个教会，我在普林斯顿教会，1994年服侍到现在，没有换过教会。这样几年？21年而已嘛，对不对？你看我们 Albert 多大了？去的时候啷啷当啊，跑东跑西跑，我妹妹才一点点大而已。现在他的现在在医院实习嘛，今年5月就要毕业了，所以时间过得很快。但是我今天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因为这个题目就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什么叫合神心意的仆人？但是你必须认为第二件事情，每一个人都是仆人，只是神呼召你在不同岗位服侍主而已。你们可以在你服侍岗位把人带进主，在你周遭的当中把人带进主，那我刚好神非要我当不可，所以我就只好做了。所以当时候我要做牧师的时候，我跟神做一个祷告，我说一定要我做放下工作，我给上帝讲说我收入实在是很好，我实在不想放下工作。你服侍很累还拿 pay cut， 你当我意思吗？所以我就给上帝讲了，我说这样子好不好，假如我跟家里面的人讲，假如他们不愿意，那怎么样？就你的旨意不成全哈，我就回去跟太太讲啦，跟 Albert 讲啦，跟 Timmy 讲啦，跟 Sharon 讲啦。Oh, by the way, Albert 在英文堂讲到，哎，我那媳妇也来了，好好看一下哈。他等一下就要回那个加州去了啊。他是个律师，所以他来这里出差。你们知道 Albert 是谁吗？我知道啊，很帅那一个哈。比我帅很多的那个，那媳妇，我们媳妇也来，所以我就给他，假如他们孩子有反对，那表示怎么样？上帝没有想到是他们也没反对，那我就开始出个难题，哦，那这样子好了，那我给教会讲，教会要是有一个人反对，那我也不要哈。啊，我给教会执事会好高兴哦，真的，我们等了好多年了哦，牧师啊，你终于要了，哎，我说，等一下，你们要没有用。会众哈，后来到会众印证100%通过，我说赖皮了，我说上帝，我不敢做，你要我做，你不嫌弃我就不客气，所以我就那时候才正式放下所有工作，开始做服侍神。但是服侍神当中，我就注意到一件很重要一件事情，到底怎样一个仆人是合神心意的仆人？我就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刚刚你们这个。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唱歌唱得很好，合神心意，合神心意，这是我所求。我说 Are you sure？ 我经常问人家这些很实际的问题了。你知道我们的 background， 我们是 engineer background 的人，我们不喜欢虚无缥缈的东西。所以我的讲道为什么很实际？因为这东西要是讲出去，只奈觉得头脑好像悬在说，好像很属灵，但是不知道怎么做，这个道是失败的。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我再问你一个简单问题，你觉得与上帝同行好不好？ Are you sure？ 我再问你一下，与上帝同行好不好？那我们看一出圣经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33章，第一节开始，33章第一节，你看圣经神的话语这样记载，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们面前领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领他们到流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好，我再问一下哈，与神通行好不好？你马上就开始发抖了，因为你若，所以有一句话讲得很好， It's good news, God is with us. It's bad news, God is with us. 假如你好，与神通行是很好，假如你不好呢，那就不是太好了。他说恐怕我把你们灭绝了。注意这句话，圣经还有列王记，还有你记不记得给以利亚做饼的那个寡妇， 我们只注意读到前面的十几节，后面解这些怎么样呢？讲他儿子病了，已经没有气息了，他跑去给以利亚讲什么？他说我跟你有什么相干呢？你到我这里来是上帝想起我的罪来，有没有？所以现在我儿子怎么样就要死了，你们记不记得这个事情？他的观念就是说，假如你不来，上帝没有注意到我的话， We are okay， 但是你来了， God pay attention to me and my son is going to die， 这是他讲的意思，我儿子就要死了，因为上帝现在在我当中。 It's too bad。 所以我们知道做神的仆人是我们责任，但是做神的仆人也很危险。你明白我意思吗？ 你记不记得那个亚伦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拿达，一个在亚比父。利未记第十章第九章第十章，拿达亚比父那一天他们被按立做祭司，有没有？而且很风光，哦，神的荣光出现，哇，他们也高兴得不得了。然后他们当天就用他刚领到的一个香炉 New equipment， 然后他们就献上怎么样一个燔火，然后就火从上帝的面前出现，当天就把他给他们烧死了，当天按立，当天就死掉。神的仆人好不好做啊？你们又不要讲了。所以我想看 everything， 讲到做神和神仆人的神这件事一出来的时候，你都要小心行事，因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但是一个被神所爱所用的这样一个人，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些事情，看见呢，这个我就不看见。神喜欢给他们名字，圣经有几个好几个被神所爱的人，我们最清楚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圣经里面给他一个词，那个词说亚伯拉罕是怎么样？上帝的朋友。在创世纪第十八章的时候，曾经出现一件事情，上帝来跟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在他们家吃了一顿饭，然后呢，他们就准备去灭掉索多玛俄摩拉，亚伯拉罕跟他同行，这是创世纪第十八十七章所讲话，亚伯拉罕同行，神就讲一句话，我怎么可以瞒着亚伯拉罕呢？我怎么可以瞒他呢？所以上帝就把他灭索多玛俄摩拉的事情跟亚伯拉罕就讲了，所以亚伯拉罕就开始跟上帝求情。那么在其他的地方的圣经的里面 就说了，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八节说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就是合成新人上帝的朋友。那么有一种呢，像摩西，上帝就讲摩西怎么样，他说摩西在我全家是忠心的，他不但新约讲旧约也讲，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我的仆人摩西在我全家是忠心的，没有人像他这么忠心。他说我跟他讲话是面对面讲话，我不是像跟你们讲话在意象中跟你们讲话，在做梦你们看，我跟他是面对面讲话。他甚至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跟谁讲呢？跟他其他的两个仆人，一个就是亚伦，一个就是米利安，因为他们批评摩西怎么样娶了一个古时人哈为妻哈。那这个解经上还要再解释，不是讲黑人，不是指到那个黑人，是古时人，可是那个不是一个古时人，事实上就是米甸人里面的一个哈。我有时间我再跟你们讲，但是他说他忠心的仆人，神称他忠心的仆人。第三个我们要讲说，神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人他跟神有个特别关系，他了解上帝的心。 He seek after God's heart， seek after 意思说他就知道上帝在想什么。所以你可以从大卫身上学很多东西，他这个人呢，连认罪都比别人强。他做错事情的时候，他知道上帝的心，知道到一个地步，你几乎觉得他有点厚颜无耻。他怎么？我举个例子，知道他跟上帝，他知道上帝的心呢？大卫是不是犯了淫乱？犯了淫乱，是不是生了一个孩子？上帝因为他淫乱所生，上帝就使那孩子没有气息，快要死了，有没有？这个人敢在上帝面前求，有没有？啊，进食啊，赖皮啊，什么都做了。上帝后来孩子是死了，有没有？孩子死了以后呢， 人家给他讲一讲说孩子死了，他起来洗脸，有没有出去吃饭了？他仆人说：“怎么会这样子呢？孩子还没有死，你拼命哭，拼命吵，拼命吵，现在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了。”他说：“孩子死了，难道我还去他那里吗？”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他知道上帝是仁慈，他上帝还有救的时候，他拼命求啊！这个人懂得上帝的心，知道上帝的仁慈。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比不上他，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还没有生气，我们就先生气了。本来要拿到的，后来就没了。我们不懂得上帝的心，他比我们懂。他是 sick of the God's heart。他知道，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的家人呢被掳去了，他的勇士的家人也被掳走了。结果人就掳走了，他们去外面打仗回来，看到家人都没有，家人都掳走了，孩子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大家就哭啊。要是你是个大卫，你是个领袖，你有一堆梁山伯好汉跟着你，这个个是武功高强的，现在他家人全都死了，本来来跟你的目的就将来有一天你当王的时候，我们一起飞黄腾达，我的孩子腾达，我的妻子有好的屋子住，现在呢我跟着你，我们去弄回来全都走了。要是你做个领袖，要平息众怒，我想我们的做法大部分这样子，马上挥兵追赶，有没有？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往哪里走？问到当地，往哪里走？往哪里走？快走！电影大概就这样演就过去。这个人慢条斯理的，还拿以弗德求问耶和华，有没有？就还在问上帝说：“我们可以不去追，我们追得到追不到？”哈，他确实有这么心意。上帝说：“你可以去追，而且必然追上，有没有？”这圣经告诉我们的。他懂得上帝在他整个事工的里面，在征战里面，上帝是什么位置，这是我们所不懂的。所以他是合神心意的仆人。你看大卫的一生犯的罪，我们都不会犯的罪的这么一个人啊，他是坦白说，你要把他数他呢，他是个 killer， 他是 murderer， he's adultery， he's a betrayer， 你知道吗？他是个 trader。为什么是个 trader？ 他根本就是他到人家王那里去假装，有没有去投奔，然后又 betray 人家，他是这样一个人。可上帝为什么会说他是 sick of the heart 呢？因为大卫懂得神的心，他知道他出去打这个地方他保命，他到那个非利士人的王那里去躲着，可是他每次击杀的时候呢，他到外面去击杀别的族的人，他说上帝不喜欢击杀他自己的百姓，那抢的东西归给他们可以，那么他去打仗他装疯，有没有？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知道上帝喜欢做什么，这是他的权衡之计，他知道上帝喜欢做什么不喜欢做什么，他一清二楚。他犯罪的时候，你看，你假如我们读诗篇第五十篇，他怎么跟神讲？他说若是赎罪祭你喜欢，我早就献上了，但是你不喜欢赎罪祭，为什么？因为我犯罪是 meditate 过的罪。你知道圣经里面讲犯罪这件事情，我们常常有个非常非常深的误解，又在基督徒里面，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犯任何罪，给上帝一祷告，上帝就全都赦免。我说 it's wrong concept， 哪有这种事情啊？假如你看利未记第六章的时候，你就明白一件事情：一张人献上赎罪祭，不是献上说一个罪，我现在那个很讨厌，先杀了他再来献祭啊。把他给杀了以后，然后他献祭。I'm sorry， 我不应该杀他，但是我杀，对不起哦。啊，上帝说啊，好了好了，不要再犯了，走。这个牛腿，哎，亚伦给你。不是这样子一件事情，圣经讲说误犯的罪。误犯的意思怎么样？就是人在血气的里面，有时候你没有办法控制，有没有？比如说做父亲不讲你们。做父亲的今天那个公司被老板训了一顿，很气，对不对？啊，就没有气烧。儿子一回来找那里，就在那里干。哎，走开啦，你做什么？每天只会玩 game， 你有什么没出息？骂他一顿，有没有？那事实上，你真的是要管他，不是因为你的怎么样心情不好，所以你发在他身上。因为他刚好倒霉碰在那里，对不对？三个孩子刚好有一个被骂，两个赶快早就溜掉了，没事的。那个是你从血气出来的，是你误犯的罪。等候你想完了以后， 哎呀，我怎么这样子？我父亲，所以你就回去跟他孩子抱抱孩子说，孩子，爸爸那刚刚那是心情不好的啊，你赦免我，我真是怎么这样子？哎，我不应该这样子，孩子，你一定好难过，对不起哦，对不起哦，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个叫做赎罪祭跟赎愆祭，你们明白还是不明白？假如你一件事情是你 meditate 过的、想过的、你计划的，你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你去告诉这个人，然后你计划过的，好像背后你甚至能够厉害到地步，别人都不知道你做的，在神面前这叫犯罪，这是故意犯的罪。故意犯的罪跟误犯的罪有多大的差别？我告诉你好不好？以色列人总共设了陶城，对不对？你们知道陶城吗？啊，右边站这个，左边站，他做的陶城。那陶城目的做什么呢？给那些误杀人的。误杀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种田，对不对？我种田，种田地太硬了。好气啊，就不相信你，我是锄头硬还是你地硬，我就不相信，这下用力一甩，结果锄头飞出去了，对不对？刚好那个人正在捡地瓜，结果这锄头飞来的怎么样，打到他的头了，跑过去人家流血，哇，怎么办怎么办，后来死掉了。你杀了没有？杀了还是没杀？你想不想杀？不想杀。但是人死了没有？人也死了。那这怎么办呢？圣经就给他讲说，这种人不是有心插戴，也不想是素来也没有仇恨，也就是他杀人的背后没有恨在里面的。他误杀的人就给他逃城，让他逃到那里去，他可以躲在里面，那个仇家不能追到逃城里面去追他出来，一直这个人就要躲在逃城里面不能出来，一直到大祭司死了他才出来。大祭司死了什么意思？从属灵意思来讲，好像耶稣基督替他赎罪了，他才从容易出来。这个我们以后有时间我们再讲。那么这是叫做误杀人。故杀人呢，要是说故杀人，你把他杀了以后跑到逃城去，他说你还可以从里面抓出来，怎么样，还是依法办理，那是故杀人的。弟兄姊妹明白？但是大卫他在他的认罪的里面，他讲的何等的清楚，若是赎罪祭你喜欢，我早就怎么样，早就献了赎罪祭了。但是你不喜欢，为什么？因为赎罪祭在我的犯的罪上没有用处，上帝啊，你赦免我。所以他认罪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态度？当他的军队，他的亚沙龙，他所犯的罪都抱在身上，他奸淫，结果他的长子按奈强奸了他的妹子，他杀人，他的儿子亚沙龙就追杀他，他自己也出逃，出逃的路上呢，结果有一个人就用石头丢他，他以前是扫罗王的家族的人，示没用石头丢他的时候，他有个将军说，圣经真的是这样写，他说那我就拿刀去把他狗头给砍下来，有没有？那当然很简单，一杀就把他给杀了嘛，有什么困难呢？那个人有什么本事？这些勇士一当百的，杀他很容易的。大卫说你不要杀他，因为耶和华叫他怎么样，如此待我，我是罪有应得的，罪有应得。一个王被他羞辱，他说我罪有应得，我罪有应得，我罪有应得。他用这种态度来认罪，你们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是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说他是也是合神心意的仆人。但是但以理是特别的，我今天我要讲的是但以理。但以理非常特别，但以理圣经说但以理是个大蒙眷爱，英文比较好 high esteemed，就是上帝所尊重的人，上帝尊重人呢、啊。他说 high esteemed， 我刚叫你们念圣经，你们不是一直在念吗？大蒙眷爱但以理，大蒙眷爱但以理，大蒙眷爱但以理。我们中文听起来是说上帝对他有点偏心，哦，我很喜欢你。是，其实他原意是说大受尊敬的但以理，大受尊敬。那这个就是为什么？那我为什么选但以理来讲呢？第一个，但以理他没有特殊身份。但以理只是一个我们一般的人，他不是个祭司，没有像以西结是个祭司，神的仆人，很当然嘛。但以理就是平凡人，而且他是被巴比伦王给掳走的平凡人。巴比伦王是什么意思呢？巴比伦王就是当神的百姓犯罪了以后，神用他把神的殿给毁了，把百姓给掳走的一个。那么假如我们看启示录的话，大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所预表是世界，世界的王。我问你啊，你今天是不是也被掳在世界里面？ 啊，我读了那个但以理书，觉得跟我们很像啊，啊，你看，你看，你看这个这段圣经啊，第一但以理书第一章的第三节说，王吩咐太监长亚斯必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族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的学问，知识聪明，具备族人赐予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语言。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有没有？这像不像我们在 AT&T 工作啊？什么样？养我们三年，有没有？给你奖学金，你也在那里读了三年，好准备你，好在王面前侍立的。而且这些人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人，是没有残疾，是非以色列当中最优秀的一群人，用了好像你们这些留学生一样，好像我一样，对不对？我们来这里养，我们在这里养，然后我们准备要服侍世上的王。可是呢，我们就发现了，但以理他是平信徒，跟我们这群人很像，可是他被称为大蒙眷爱，这是我们真正要学的榜样。我们没有办法像大卫这样用他特权去把女孩子招来，用特权去杀人，大卫是这样做的。但是但以理跟我们一样，他是个平信徒，是一个大蒙眷爱，是个平信徒，那么你把他的这个他的做合神心的仆人，你总结一下，其实是我有一次在欧洲的这个校园事工里面，我们大家在讨论的时候，我跟他讲，其实一个服侍上帝的仆人，几件事情你必须知道的，就三个东西而已：圣洁、圣经、圣灵。这是个循环，圣洁、圣经、圣灵。你在神面前立下心志，你圣洁的，你的解经就正确。你明白我意思吗？你解经越正确，圣灵就带你更进入你的圣洁的里面。所以圣洁、圣经、圣灵，假如你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我们圣洁，我们看圣经越来越精准，我们越敢遵循圣经，不然我们就开始要胡乱解释圣经，因为我们的行为跟圣经的行为不同，我们就用各种方式把圣经所说的事情把它解释掉。是什么意思？你怎么来解释这个东西？你就说因为当时候时代背景这样子，就可以解释掉了很多东西，用历史用什么把它解释掉，其实那时候不这样，其实是应该这样子的啊，其实无所谓啦。有没有听到这个？听到好多了，很多就这样子。但事实上你用圣经的话来解，是你圣洁的话，你不需要去曲解圣经。但圣经说这个事情不能做的时候，你就跟圣经讲的话一样，就是不能做，这是应该做，你这是应该做。所以圣洁、圣经、圣灵是但以理他最基本的一个东西。那他怎么 来做这件事情呢？那前面两个我就不讲，我讲但以理他做神仆人的一个最基本的起点在哪里呢？起点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第八节。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讲什么？整个但以理书的一个最起初的这开始讲但以理的一生的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这么一个词，就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王的酒怎么样玷污自己。这个立志，我们讲到新年新志向，你新年的 resolution 有没有 resolution？ 他说他 resolves， 他立志。所以新年我们立志，但我觉得我建议你用但以理的立志来立年志。他立志不以王的膳、王的酒玷污自己。他虽然上帝允许他在那地方服侍尼布甲尼撒王，他说我因为百姓的犯罪，因为国家犯罪，因为我的罪，我必须在他的轭下来服侍他，但是我不一定要认同他的生活方式，我不一定要认同他做事的方法，我不需要认同他道德的标准，但我知道我们因为犯罪，我们必须去服侍这些外邦人，但是我还是要照神的话的样式来过我的生活。所以他就圣经就说他立志不以王的膳、王的酒来玷污自己。他立志，神他给我的这个特殊的东西我不要，他有王膳养我，每天养我一份，养我三年，我不需要，我还是要以悲伤的心情，今天我被掳到巴比伦来，是我们列祖的罪，是我们当代的罪，所以我立志在神面前做一个干净只跟随神心意的法， 我不在这些事情上面跟他们妥协，但是我还是愿意承受神所加在我身上的这些我该承受的这些我还是愿意，但是我不愿意在他身上得到真正的回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怎样说，因为这件事情我们看见他有个很特别的地方，他做神的仆人不是很孤高，就说你们都是不好的，只有我对，他不是这种态度。你注意看他有几个朋友，今天基督徒为什么很多属灵道路走不下去，因为我们没有属灵的朋友。所以我看见这些唱诗的孩子很可爱，在那里唱诗，我说感谢主，这些孩子有朋友，他们可以一起走，一个人跌倒一个人扶起来，一个人这样他一个人就为他祷告，这个是对的一个态度。假如只是一个人孤高，我想带你可能走不下去。他有朋友，但是他立志于往的善往的久，不要用那个东西来玷污他自己。结果我们就看见他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章一章的十七节二十节哈，他说神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或者说学问本来原文叫智慧，赐给他聪明知识，但你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然后以后就说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所以圣经解有一句话讲得很有意思，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就是这个意思。你敬畏神，你以为这些人在服侍上帝，你以为他大概没有时间读书，以为成绩比较差，你会发现这是错的。很多很多服侍上帝的孩子在教会里面服侍很厉害，他们成绩都非常非常的好，这是跟人家想法完全不一样。我亲眼看见过这样的孩子啊，我自己的孩子我也看见过他啊，他就是服侍主，人家在这忙的时候他也服侍主，最后还是放低嘛，你知道我意思吗？还是 doctor 嘛，没有什么差别的。可在过程当中你就发现好像不是，因为许多的人花很多时间读书，事实上他不是花很多时间读书，他是花很多时间忧愁担心。他就在读的时候头脑一个才刚开始读就想，哎，我去喝杯水要走了，有没有？那一会儿回来就想想，哦，那个狗到底是绑着还是什么，他又出去了，有没有？他磨来磨去好像没机会特别好，磨到下午他书还没开始读了，人家回来已经读一个小时他还没开始了。 You got what idea？而且人家读书的时候很专心的，他的讲法，我说，哦，我早上去了教会的，下午也那样，哦，我不能讲话，不看见，不看见，就是你觉得时间很多，你就拼命看电视，对不对？今天林书豪有没有打，跟你也没有关系，对不对？你还在瞄一下，哎，到底他打了没有？有没有？到底他得几分呐？哎，怎么才得十五分呐？哎，这么一回事情呢？再去看一下，磨到底哈，人家书都差不多读完了，然后就开始读完，就开始慌张了。哎呀，我这没有读，怎么办？怎么办？我现在读这个，都在慌张。可是那些敬畏神的孩子，他们立志往上，他们把时间分配得好好的，该服侍主的时候服侍主，心里非常干净，非常通脑，非常清楚。他们读书的时候一读就好像海绵一样马上就吸进去，所以他们为什么会在神面前他们学问第一，什么神就赐福给他们聪明智慧，他们想法按照神的智慧的想法。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他们他为什么会这样，他的最重要一件事情，他不以玩的善玩的久来玷污自己，结果呢圣经说他的知识智慧比别人超过一倍。这是因为你们教会开始转型，我看到很多年轻人，所以我开始讲到讲读书的事情啊。我告诉你我书读的还可以啦，但是我告诉你们读书的秘诀是什么，你心中没有罪，你心干净，你记忆力就好。假如你心中常常有罪恶感，你就发现你的心思一直被那罪恶感拉到，你好像花很多时间你印不到脑子里面进去。你明白意思吗？明白还是不明白？孩子们，你必须明白这些事情。所以你要干净，这个信息你要，因为不以你不讲上往的酒往的善玷污自己，这是个重要事情。因为你干净，你看到任何人你都没有亏欠感， 你看到的人都很喜欢你，读书的时候好像那个终究是打开在你面前，你马上吸收，好像那个东西全都通了，以前怎么想不通突然就通了，因为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好，我教你读书方式，因为很多学生我教你们怎么读好不好？ 其实读书不需要很多时间，你就可以读得很好。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你去上课以前，你把你要明天上的课，你好好的预习一下，至少大纲看一下，明天要讲什么？明天讲什么？什么都不知道，去从头开始，你当然不会知道，因为你那个头脑没有办法 focus 在你要老师讲 topic 上面，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所以你一定要瞄一下，你那个前面这个，你该给什么？第一章讲什么那个东西啊？那不是让你摆在前面的占页数的，那你知道说，哦，这本书是这样子讲。好，你稍微 review 一下以后，上课的时候认真的听老师讲，老师在讲什么，认真的听，你不要完全相信他所说的，你心里要个条件，就说真的吗？真的吗？真的？那会不会这样子？一直跟他对答，你好把笔记做完，你他做的，而且做完不会老师黑板写什么就写什么，你用你的话把那个东西按照你的话语把它写完，按照了解把它写完。你上完课了。一个半小时上完课了以后，大家哦，上完课赶快出去。你先不要出去，你一边收书包，把刚刚的笔记本放在面前，好好再看它一次。明白我意思吗？因为你好好把它看一次，哦，看一次大概记一下，哦，是这哦，这一堂课是讲这个，哦，是这样这样，哦，那你去坐校车的时候，人家在那聊天，你就开始想我刚刚看的是什么东西。哦，刚是这样，哦，哎，这是什么？大概就七八分了。你下完课回到家里面去，你也不要啊，就什么，就你要看这个怎么样呢？你把今天刚刚读的东西，把那，因为你现在头脑差不多八九十都差不多有了，你就开始再把那个课本上瞄一眼，就开始做你后面的作业题。那个作业题不是摆好看的，让你做完了以后，可以了解你多少东西你不知道。做了以后才说，哦，我以为这样，哦，不是这样，那怎么剪怎么连，一下子灵活运通了。你这个读书一下子就读完了，以后你就可以好好去聚会，没有关系的，我保证你拿 A 的。对不起啊，你们都已经读过书的人，那太晚了，你没办法哈。但是以后交给你的孩子，其实你不用花太多，人家以为这天才又聚会什么什么，老是 straight A， 我告诉你就是这样子，因为你知道你的时间是属上帝的，你是上帝时间的好管家。神给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银子，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赚那么多，有些人不能赚？因为人的东西是一样的，你每天二十四小时是一样的，可是有些人殷勤的使用，有些是随意的浪费，差别在这个地方。好，所以但以理为什么能够真正的在学问上比别人好？因为他敬畏上帝，他心里干净，他不会花很多时间去烦恼，他专心爱主，他也不用他的爱情烦恼，因为他知道贤惠妻为耶和华所赐。你知道当你好好服侍主的时候，那位漂亮女孩有一天就会注意到你，那个很优秀的男孩也会注意到你，他们就会注意到你，你不用经常去追这路口等，多花时间了，人家不理你就不理你，你路口等有什么用？每天想也没用，反正没用就是没用，你明白我意思吗？你不相信以后试试看就知道了。所以我想告诉你们，就是说他的结果呢就是这样子，结果说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胜的一切少年人更加怎么样，俊美肥胖。我知道你不想肥胖啦，意思不是那个很肥很胖，就是说你没有骨瘦如柴啊，那些用王胜玩的酒喝的人可能还狂醉，对不对？刚吃下去全都吐光了，还更瘦一点哈啊！他们生活有纪律，他们就很肥胖。第二个，他的学问上，意思说身体好，什么也好，功课也好的意思 ，IQ 增加哈，他 physical 身量也增长，就是讲这么就讲这个意思，这是他的结果。可他最基本什么，不以王的善玩的酒玷污自己，这是所有做上帝的仆人好好服侍的这个最基本的东西。那时候刘牧师你自己呢？我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我都有媳妇的，我还没有喝过一杯酒。只有一次胆结石说叫我喝啤酒，我喝一口就吐掉了，我说好难喝，我宁愿吃萝卜汤。我没有参加过舞会的，到现在都还没有参加过，我只会走路而已。我没有赌过博，不要讲嫖妓了。你吃喝嫖赌，我都没有，除了吃辣椒以外。我想告诉你， 因为我信主的时候16岁，我读到单一点事情，我说上帝只要他能做 I will try my best do it， 我就发现上帝一直恩待着我。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原则，是可以重复的，因为神所爱的还是那些存心在神面前立志为立志遵行神旨意的人，还是可以。好，但是我要讲的另外一事情跟我们大家有关系的，神的仆人不能一个人做事。所以我们发现但以理一个重要的地方是说，他在遇到突发苦难的时候，事情出来的时候，这才是见证一个基督徒的本相出来。你教会在发达的时候，在很成长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很爱主，都绝对没有问题。真正的中流砥柱就是教会出了问题的时候不倒，那叫做中流砥柱。你们明白我意思吗？那么他是怎么这突发事件出来的时候，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刚刚读的圣经里面讲说，王做了一个金像，那个金像呢，他要全国人给他梦了一个金像，然后他说他忘记了，他这个人，他这个王呢，真的忘或是假的忘呢，有神学上的解经里面有分歧，我觉得他可能没有忘。他说你们是术士，你们是解异梦的，那你们要灿烂能力啊，那你要告诉我，你既然是先知，你要告诉我神给我做的什么梦。没有人可以答他，他们只想怎么样，你告诉我梦，我来解释。神说你既然是术士，你既然是超凡能力，那应该可以给我解释，所以他不给他们讲。可是他自己虽然做个梦，可他不知道梦的意思是什么，他登上寻求答案，没有一个人可以解的时候，王就说你们这些就是骗吃骗喝的，把你们全都杀了，要你这些人做什么。当时候整个世界里面这个人是最大的王，最强盛的一个王，而且最霸道的王，而且也是最英明的王。结果他这一讲的时候，去杀人的时候，但以理那时候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怎么样应该是就是说学生吧，准备学习的一个学生，他就给他，你看他的态度很有意思，第14节哈，王的副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怎么样跟他相劝。你看这个人，他有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他的舌头是怎么样，是柔和的。你知道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做不了神的仆人？因为我们舌头太利了，我们批评人是没有怎么样，没有底线的。我们一说话就想伤人，假如不见他流血，我们就不过瘾，我们就继续的做。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说神的仆人是怎么样来做呢？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书提摩太的后书第二章，他是说怎么说，2章24节到26节怎么说，提摩太后书2章24节到26节，你们都有圣经吗？找到了有可能换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谏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这是但以理做神仆人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有个柔和舌头。这个人要见杀了，他说你先不要急好不好，我来跟王讲一下话。其实这些人也不想杀，因为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亚略受命被杀，他这样说你去，那跟王讲，他就去，他有个柔和舌头。第二个，当他知道这事情回来以后，你再看他的榜样，也是今天基督徒做神的仆人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因为很多人做神的仆人人喜欢自己在别人之上，我有你没有，假如你有我也有，那我比你有什么强呢？所以我们很难与人同工。你看他回来做什么事情，我们看一下第十七节，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他知道这个王这个事情出来了以后，他回到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撒、 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事指明。他是一个与人同工的人，他是发现这个事情困难以后，他就要求说，我们赶快来到上帝面前一起祷告神吧，因为我们有困难的，我们现在有困难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所以他是一个与人同工的人。你知道有一种人很有恩赐但不与人同工的，有没有这种人？圣经有，哎，圣经有一个人是他的功夫大概比不会比萧峰差的，因为他一打就打死一千个人，有没有？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狮子也打不过他了。你们知道这是谁？参孙，有没有？参孙这个人是什么绑不住的？狮子挡他，他把狮子给杀了，对不对？敌人杀他，把敌人给杀了；城门关他，把城门 给拆了。这个没有什么人挡得住他的，这是武功高强的。可是我要问你，你把参孙故事读完了以后，参孙这一辈子做事的里面跟谁同工过？没有跟人同工过。他一生就祷告过两次，你知道吗？一次是打战到口渴了，跟神说，我为你做工，你让我渴死吗？他一祷告，神就给他冒水出来。最后一次是怎么样？他头发长长了，有没有？他被眼睛被挖，不用长长了。他做他最后一次祷告，这祷告你要注意听他的祷告，说上帝啊，再给我一次力量，让我怎么报挖我眼睛的仇。他也不是为神做工的，他报什么？挖他眼睛的仇，还不是为神做工的。他表面上是给神做工，所以他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活的时候杀的人还要多，圣经这样形容。所以有些人死的时候杀的人比服侍的东西比活的服侍还多，就这个意思啊。你们还听不懂哈？有些人因为服侍呢，人都死光了，他一死了，大家活了哈。你明白吗？就是有这种人。哎，参孙他就是很有恩赐，他不与人同工的，所以参孙的一生从来没有任何人同工过，从来没有过。他觉得他所做的就是对的，他也不需要任何人。I can do it by myself. Don't talk, don't talk. I can do it, I can do it. 参孙就这样做，他一辈子也不需要跟他同工，因为任何人来，不管你非利士人来多少人，他都可以被打败。他一个人可以抓300只狐狸耶，你一直抓一辈子抓不到的，这能力大得不得了的一个人哈，他可以做。可是神的仆人不是这样，神的仆人是一个怎么样？与人同工的人。第三个，神的仆人是祷告的人，而且寻求神的智慧。你看十八节，你看怎么祷告，要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是指明我们，这奥秘的是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同伴与巴比人的契约则是一同灭亡。他说上帝给我智慧，而且他说求神将这奥秘的事指明，他没有说求神将这奥秘的事指明给我，他也没有给哪一个人都可以，但是指明我们大家都可以不要灭亡。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你一个神的仆人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很多事情我们是做不来，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有个武器，你可以找一群同伴说，我们不知道前教会道路的前面要怎么走，但上我们一起来求神吧。现在怎么办？求神给我们指明，求神来带领我们，看神怎么样来做工，等候上帝。这就是一个他的一个榜样，是神同工的榜样。而且呢，你看他认识上帝的全能。第二章二十一节，第十九节，我们看见第十九节就是说，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显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该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日期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一得到一个答案的时候，他第一个做的事情是感谢。你看见我们不太一样，我们祷告神，祷告神 We got an answer 呢，我们就 show off， 有没有？马上说 What do you know what? The answer is easy， 有没有？你知道我那个儿子 Albert 其实很聪明，我必须承认他很聪明。 He's a very smart kid。 小时候 就小学时候就到初中还是那去上数学，数学课很难，题目回来了，这些聪明孩子也不见解得了，有时候会解。那时候我还当教授，数学还记得的时候，他都问了。我说这个有点难，这个东西必须要不是从前面解下来，你要从后面带公式哈，答案带对，然后再倒回去，然后find the answer 哈，就这样子跑出背题。关键他很还是很聪明的，他听完听到一半还多一点了以后，他已经知道什么答案了。Okay, that's what I know. That's what I thought. Okay, that's what I thought. Okay, 就走掉了。Okay, 走掉。Okay, 那事情就过了也就算了嘛。孩子想通了就好了。到晚上人家打电话来的时候，印度孩子也很聪明，你知道吗？印度孩子也很聪明，人家打的，What happened to number 14? Oh, 14. Oh, you're talking about that? Oh, it's easy. 有没有 ？It's easy. 后脑勺我就打下去了 ，easy. 这就人从神得来智慧，把荣耀归给自己，最典型的样子。最典型的样子，你看，比如说，我现在这里有一个玩具，很好玩，大家都买 ，everybody buy it， 我就想这个东西怎么会这么好玩呢？所以两个都拆了，对不对？两个都拆了，所以一个人把它拆开来研究它原理，哦，原理很简单啊，怎么做这么好玩？这么简单原理做这么好玩具，他有个感叹，这个做玩具的人真聪明，有没有？另外一个人也拆了。拆了以后他也明白了，我有什么了不起啊，没什么，有没有？为什么两个都拆玩具，两个都赞叹他的好玩，他的这种玩具这种好玩，而且这种这么有功用，可是等他们拆完以后，他们两个不同反应，一个说这做玩具人怎么样，怎么这么聪明，这么简单道理他可以用在这方面，哎呀妙极了，很欣赏他。另外一个看完了也说明白以后，他说哎呀我有什么了不起，哎呀没什么，有没有？以后人在讲话，这两个说：“哎呀，那个人真聪明哦！你看这么简单的理由，他做这么好玩具，哦，这个人了不起。”另外讲说：“哎呀，这了不起，很简单啊，就这样子，当然会这样子，有没有？你听过这个话没有？你是属于哪一个？很多人属于后面的，因为我们老是觉得太太看不起我们嘛，不吹一下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男子就很会，所以你好不容易修个水龙头，刚碰脚弄对了，哎呦，老公你好棒哦！当然啦、啊，你不知道嫁的人是，开始了后面很多的形容词就开始了哈，很多我们就这个样子。可是但以理就不是这样子，他同工他把事情做好了以后，人家讲说，哦，某某弟兄，你这个东西做得真好，哎，感谢主，这是甚至我就祷告，突然神给我个灵感，我就这样做，哎，感谢主，谢谢你们祷告啊，这是对的态度。一个就说，哎呀。是啊，感谢主啊！哎，不然你们大家这样混下去，教会就垮了，对不对哈？还好，我当时灵机一动，有没有？这不一样了。但一鲁他有个很好的，为什么合神心意？因为他整个态度，神向他启示了，荣耀归给谁？他归给上帝了。他寻求神的智慧了，他认识上帝的全能了。他说，上帝呢？是使国怎么样坚定使国废弃的一个上帝，他有绝对的主权，绝对的主权。所以上帝跟我启示的这个神国度的问题，他是掌权者，不是尼布甲尼撒王，你是个金头，你是最伟大的王。他说不是，神让你做金的那个头。他跟王讲话的时候，上帝还是在王之上，所以上帝才会讲说，你不解上网才会讲说，你的神是万神之神，是怎么样？万王之王，因为他高举上帝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跟态度，是人对上帝态度的一个基础。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老是讲上帝帮助我们，人家就只觉得上帝是你一个大能的仆人而已，对不对？所以每次出了问题，就说，哎，帮我求求你的上帝吧，有没有？从来没有尊敬神的这件事情，没有尊崇上帝的这件事情，没有高举神的这件事情，只觉得说你的祷告比他的祷告有效，有没有？所以人家跑来说，哎，刘牧师啊，为我们祷告啊，我们现在这样子。我说为什么你的祷告不行，我祷告可以呢？我就问他 why？ 啊，你祷告比较有效。我说谁告诉你我祷告比较有效？ 其实你的祷告跟我祷告都一样，问题是你的态度是不是遵从神，你是不是刚跟神讲这么一件事情，上帝我把这件事情交在你的手中，但你是王，就算你不成全你还是我的王，你反而容易成全。我们跟上帝讲不是太神啊，既然你是上帝，你是无所不能的神啊，你一定要成全我所求的。我们是不是这种态度，就你就拼命祷告就怎么样，就没有成全，你就越气上帝，对不对？以后就不来教会，不跟上帝讲话，那没用啦，有没有？可是一些带着那种尊敬上帝的心的，那跟神求，上帝我跟你祈求这件事情，上帝按照你的旨意行，不按照我旨意，这件事情都是重点是主要荣耀你的名，其他的我都愿意接受，不管是如何。你发现这些人倒是一直在神面前蒙福，一次又一次神应允他们的祷告。我常跟弟兄姊妹讲一件事情，上帝是你威胁不了的神， OK？ 你不会讲说上帝你说不答应我，我不聚会咯，上帝说 go ahead， 他不会管你这个东西。上帝是赐福给那些向他心存圣洁尊他伟大 的神。你知道我的祷告常蒙垂听，为什么呢？我都是个态度的，我只说上帝这件事情的结果必然是需要你的荣耀，假如我得好处你没有荣耀，上帝不要给我，因为我会跌倒。你明白这个道理吗？我教你们一些属灵的原则，你一敬畏神，上帝打开天上窗户大大赐福，甚至无地可容。可是人很少经验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人总是跟上帝在交易。我们最气上帝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可以做可他不做，有没有？这个人明明生病，上帝有没有办法医治百病？万病都可以，百病怎么不可能呢？啊，尤其这是刘牧师，上帝一定非常爱他。上帝，我们求你，就让他死掉，你怎么办呢？你不是就不信了呢？其实这都是个错的态度。上帝是绝对的主权，上帝会把所有的好处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他永远尊为大。但是带你有这个态度，他尊重上帝的全能。他谦卑自己，不偷取上帝的荣耀。尤其二节的二十八节、二十九，我大概只能讲到这一些。底下三章以后，我以后再讲。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呢，他怎么跟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讲呢？你看尼布甲尼撒王跟他讲哈，二十六节说：“王问称为伯提撒赛的丹以理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丹尼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的事，则是和用法术的术士观众都不能告诉王。他说什么样？他底下说什么？哎，他不是说只有我能告诉你，有没有？要底下应该是接着比较好小说，说他们都不能告诉你，只有我能告诉你，有没有？可是他不是这样说，他说是他只有一位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有没有？他把荣耀归给上帝，虽然神已经给他答案了，他已经有答案在他手中了。这正是我们机会升官的机会的 show of time。 他说什么？只有一位神能告诉你，他不强取神的荣耀。我们从神得恩典，我们是偷取上帝荣耀。我们是不是常干这个事情？比如说我是个布道家，对不对？大家知道我去带几千人的聚会，人信的主，你一定会听到很多人跟你讲同样的话，刘牧师你道讲得真好。你嘴巴怎么说？感谢主，感谢主，哈，有没有？啊，都是上帝的恩典，有没有？偷心里讲什么？不然你想怎么样？你觉得会有什么结果吗？我已经数过了，两个讲员，我带的人就是比那个人多。你请那个人来干什么？插花？你可能就要这样想的。你明白，我们每个意念在动的时候，其实上帝都知道的。弟兄姊妹明白我的意思，每个意念在动的时候，我们嘴巴怎么讲，但以理是真正从里面讲说，只有一位神能够告诉你。虽然他有答案，他说这是神的答案，不是我的答案，他仍然是高举神，他不偷取神的荣耀。这是我们要学的。我们教会里面为什么会争？这是荣耀的问题。为什么是你不是我？是不是这个样子？我牧会二十一年，是真正二十一年。我不是讲别的牧师，有些牧会是他也牧会了二十一年，不过他是牧了十个教会，所以他是两年经验重复十次。我是一年二十一年经验，真正二十一年经验， 你懂不懂我道理？你不懂哈？你看，我们有一次，我以前也是当 manager 嘛，就当 supervisor， 可以 interview 人嘛，对不对 ？interview 人，结果呢，我们都 interview 完了，有一个人还没有 interview 完，最后他跑来很气哦，卷宗很厚，那个 resume 很多嘛，他选了几个最一就他最挑，最后就两个礼拜过了，他还有一个人没有要到，他就把放进，人家以为那一天差不多要到了，他一放，他就说 got it， 他说 no， 人家讲说 why， 他说把 resume 就拿出来，你们看一下，大家看的 resume， oh great， 10 years experience， wow， it's great， 他说 yeah， that's what I thought， 他说这是我认为的。但是我们这 interview 的时候，跟他面谈的时候，一问三不知啊。然后呢，我到那到底怎么处理？他说我最后受不了了，我就给他讲这么一句话：我说你不是10年经验，你是1年经验，重复10次。你明白我意思吗？你多少基督徒是1年经验重复10次的？要讲信主的时间，那是很够长的。但是他是在神面前一生通前日子，是1年经验重复10次。你明白意思吗？牧会也是如此。你是真正有那么多年牧会的经验，酸甜苦辣你都走过来，你都熬过来的。以后你从牧会，从自以为大，然后到谦卑，然后认罪悔改，重新出发，然后再爬起来，更谦和，更仰望神，一直牧上来，跟你不行就走是不太一样的。我不是讲任何牧师不要头脑太敏感 ，OK。I don't think of anything, OK? Don't think of anything. 我现在主要是讲你们，你一个基督徒，你不到教会，你一直换教会，我告诉你 ，you go to nowhere. 因为神就把你练在这个里面，就让你练，你练过去你就长，你练不过去你就是不会长，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我曾经在一个教会里面啊，我一直要走了7、8年，上帝就告诉我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你若是走了，我就不与你同去，就这么简单一句话。我就因为这句话，我就待在那里，忍气吞声。后来我就有了孩子，孩子了以后呢，我就常常跑到 baby room 去，不去大堂听道。大家以为我很喜欢孩子，其实我是逃避。我就是觉得这些人，直到有一天神把我改变了。那是一个跟你讲这个故事没有关系，失败的见证比成功的见证还造就人。直到有一天有个宣道大会，那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不听名讲员讲道的，我去支持那个最弱的名不一个姓王的一个宣教士，在泰国传福音，也神学院也没有什么毕业的，我去听他讲道。他讲到在泰国的传福音的时候，他跟他太太两个人得了疟疾，又刚刚好他是单摆，他太太是双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单摆双摆就是说疟疾是2天发一次冷的，他是单数天发冷，他是双数天发冷，他太太是单数天发冷。就是说今天他太太盖在棉被里面，他起来做事，第二天他发冷，他起来做事，就这样单摆双摆哈。说感谢神，还好是错开来，一起发怎么办啊？他还能感谢神，这我就觉得然后他说有一次他跟你像那种佤邦的人，那种土人哈，泰国那个三角地带，那个种那个就是鸦片那三角地带，你跟他们没有什么钟跟表的，你跟他讲好说什么什么几天以后我就来这里传福音，那些刚刚信主人就在等你，一直到你来传福音的，他们就在等到，然后来坐那里聊天了，问什么来了，然后他们带你去村庄，你就去讲完道，然后过住几天，然后你就回来。他们传福音是这样，就这么传的一件事情。他有一次呢，他太太摆得很厉害，那天他刚好没摆，那么外面正下着雨，他就给上帝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上帝啊，可不可以让我这一次不去？你看我太太发得这么厉害，没人照顾他，他们没有孩子，那么我走了真的是很惨，我请隔壁 老太婆带他，根本做不了事情。上帝啊，可不可以让我？他在祷告里面，上帝说：人家等着你呢。结果他就出去了，外面下着雨，他披着这个叫做蓑衣啊，就是那个衣服披着，就很沮丧，就从这山上要往下走，因为路要走4个小时， 要走，因为平常走2个小时，今天也要走4个小时了。他下山的时候，他在山上走的时候，就看到那个谷底里面有一个人也在走。他说这个天气怎么有人也在走？那在这个地方到那地方，只有这条路是同一条路走的。我们找个办法，他就赶路下去，赶路下去到了这个人旁边的时候呢，一起走嘛。还有走到现在还有3个小时一起走，总之打个脸跟他招呼，哎，是谁？然后同个村的一起过去。等到他脸转过来的时候，他吓了一跳。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他们村里面最有名的烟鬼，就是那个 drug user。 现在他的那个鸦片没有了，正在要到那个村庄去拿鸦片。他那时候他就讲这句，他说那我转眼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大受责备，一个烟鬼现在为了他的瘾，他可以到另外村庄，不管下这么大的雨路滑他都要去拿，我一个神的仆人为了一个大雨，我就跟神说我可以不要去。他说我在神面前就真正的悔改了。他一讲我就坐不住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说人家在那边走山雨去领聚会，我们这些留美博士在美国坐沙发吵架，你说我们怎么对得起神？所以我就回转过来了，我就赶快回去聚会，赶快服侍，赶快什么都对了。神就后来就带我出去到处讲道。假如没有那个转变，大概我今天不会在这里讲道，因为我对这些同工我有太多的怨言。这种人怎么可以做长老？这种人怎么可以？可是我后来等我变了以后，看他们每个都比我强。 Every single one is much better than I was。 因为人的眼睛啊，就是常常没有看见自己，因为我们争权夺利，我们觉得我们恩赐比较好，所以我们在乎名位。神的仆人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他这个人呢，当然他把事情说完以后当然做高官，对不对？你看他怎么做，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神就这样说，王就这样说，46节就说，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伏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你看王跟他下拜，这职位多，这位多荣耀啊！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的王，你的神，称来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显明奥秘的事。于是高抬但以理，赏他许多上等的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一切的职事。这多荣耀！那时候大概我们就是衣锦还乡的日子，有没有？可是这个人做什么件事情？”49节，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神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有没有？他不求个人荣耀，他与人分享成果。当他被高升的时候，他给上帝，他给王讲说什么？王啊，你不要忘了，事实上是我的同工们跟我一起祷告的结果。虽然这个东西是向我显明，借着我来跟你讲，王啊，我没有这些朋友，我也不能有任何的成就。王就说好吧，让他们管理，也在朝中为官，他分享成果。这是合神心意的仆人 的样式。我们都不喜欢听见人家比我们好，是不是？我们都不想，所以我们出了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很多的服事在神面前都没有被纪念，那个叫做草木猴血。有一天我们见神面的时候，神，我为你做了这么多，神说是这么多，好，摆上来，火一烧什么都没了。我也不敢说我将来会留下多少东西，但至少我尽量求神让我的服事在永恒里面被纪念，能够有一点点小金块钻石留下来也好，这是我的盼望。那我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但是我想跟你们讲说，但以理是个好的榜样。讲到这已经够多了，他的起步的第一步是非常简单的，其实就是立志，新年的志愿，不以王的善王的酒怎么样玷污自己，不妥协， 上帝，我就是要过年，你要过给我生活，然后你来试试看上帝会不会赐福给你。我说会，因为我走过。我说会，我以前礼拜六礼拜天参加聚会，礼拜天早上聚完会，下午拨饼，晚上还在教会发福音单张，因为教会有个布道会，每个礼拜天跟礼拜一要上课，人家说你们这些学生呢，这不读书明天要怎么考怎么考的，我也知道啊，但是我总是神，我给上帝教，因为我礼拜天要这么做，我礼拜一到礼拜五就拼命读，礼拜天晚上回去赶快复习一下，礼拜一就去考试。神还是恩待我，我也进了国立大学，我也读完博士，我也当了教授，也没吃什么亏，你明白意思吗？所以你们要立志完成，然后跟着神的祝福就会跟着会临到。与人同工，第二章就告诉我们说，一个与人同工有柔和的舌头。你的 email 要小心，你 email 一写出去，这个东西是不会再收回的。所以我经常写 email 是写完才写名字，我不是写完名字，因为我写到一半骂人，骂完人不小心送出去怎么办？ email 这种东西是你写完了以后自己放在那里再读一下，发现不好就是自己会删掉，你懂我意思吗？柔和的舌头，懂得与人同工，祷告寻求智慧，认识上帝的全能，他不可能不照你的意思，但是上帝是永远是最高的，而且谦卑自己，不偷窃上帝的荣耀，与人分享成果，你会成为合神心意的仆人。我们祷告。恩典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非常的有限，但你话语发出，你的榜样显在我们面前，但以你这位大蒙眷爱的人是我们所羡慕，也是我们所学习。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一群你合你心意的仆人。主，你在现今的时代里面寻找每一个属你基督徒来服侍你。主，你就听见我们的呼声。主，我们跟你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愿意，但是我不能。主，你就加添我们能力，让我们忠心在你面前服侍你。恩典的主，赐福给弟兄姊妹。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
感谢刘牧师今天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啊，内容很丰富，时间也不够。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从中要有多多少少有一些得着，我们也非常期待刘牧师下次来我们中间继续把没有讲完的跟我们讲完。好，我们大家起立唱回应诗歌。
毕生一事无成，多少机会已流逝，如今不能再空等。合神心意，这是我心所求。愿主坚定我心志，使我合神心意。我怎能再辜负主恩，在虚空中徒奔，金银宝石